兄姐妹，信灵，我们呢告别了2020年，迎来了2021年。那过去我们常常听人说，这个时间过得真快。但是在过去的这一年，我们的感受恰恰相反，我们觉得时间过得真慢，2020年太长了，我们巴不得2020年快快的过去。现在2020年已经一直在我们身后，已经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2021年这个新的开端。我相信在今年的这一年，上帝要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就引薪水。啊，站在这个一年开始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可以回想一点点，2020年。我们说2020年是一个极度不安的一年，也许我们不能说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最昏暗的一年，但无疑它是我们记忆当中最不安的一年。那这一年我们经历了许多，那有这个，那这一年令人不安，我们经历了肆虐的瘟疫，到现在为止这个瘟疫已经感染全球8000多万人，已经夺走了将近200万人的生命。那不单单有瘟疫，这一年我们还见证了政治所造成的纷争，种族所造成的冲突，所以这一年让我们非常的不安，这一年是充满了失望、沮丧、冲突，甚至死亡。那2020年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一年，人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政治问题吗？是经济问题吗？是种族问题吗？这个病毒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瘟疫是不是一种时代的征兆，指向即将来临的更大的混乱？那在这个时代，我们同时产生一种困惑，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来帮助我们来鉴别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大量的信息每天狂轰滥炸，到底有没有一个是非的标准？信息越多，我们越是无法来鉴别到底什么是什么是非，媒体的声音到底是有多可靠。也有人说大选撕裂到美国那英国脱离欧盟正在折磨英国，那么恐怖分子又重新回到了法国，正在纠缠法国，好像整个末世的情绪在蔓延全球。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的希望何在？人类何去何从？这是2020年留下来让我们反思的这些话题。那2020年又是特别让我们值得我们去谦卑受教的一年。那当常态变成非常态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常态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典。过去你从来不担心自己失去了味觉、嗅觉，闻不到菜香、茶香、花香，有几天就会好。现在一旦失去了一点点的嗅觉，你就紧张，担心是不是得到了病毒。所以常态变成非常态，非常态可以让你思想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常态原来就是上帝的恩典。过去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比方说我们一起敬拜，我们在一起团契，我们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朋友在一起聚餐，我们因为习以为常，
知道这个常态被非常态打破也好，我们才晓得原来那都是上帝的恩典。过去我们拥抱，你看看这个，当我们失去了这个常态以后，原来拥抱都是那么困难。你看看这对老人中间是有塑料薄膜隔开的，身上戴着这个塑料的保护手套。当我们失去常态也好，非常态才让我们醒悟过来，原来过去这一切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原来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恩典。当母亲跟孩子，过去我们彼此相聚，彼此拥抱，我们习以为常，知道这个非常态打破了常态，我们才意识到过去家庭团聚在一起原来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窗外的儿子打给床里的母亲，他们竟然用电话的方式来交谈。过去你是理发，你从来没有觉得理发是一种恩典，到今天你才明白原来理发那么平常的事情，那个常态的事情今天变成了非常态。你觉得原来过去的常态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见过这样理发的吗？我都想试一试呢，我头发很长。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啊，圣经当中可以教导我们，上帝是赐恩的神，上帝缺少的不是恩典，缺少是我们一个感恩的心，领悟上帝恩典的心智。这些年我巴不得喜乐和平安临到所有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从2020年沮丧的一年跨入新的一年，但上帝恩典从来没有减少，上帝用非常态提醒我们常态是一种恩典。那将来呢，上帝会以新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那是一种上帝说我要为你们做一件新事，在新的一年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件新事。这是一种新的一年，我们是新造的人，上帝赐下新的恩典在教会，在每个地方他要成就新事。所以我们带着期盼的一年来开始这新的旅途。神是与我们的神，神是赐恩的神。那这两段经文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我请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我先解释一下。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43章，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基督降生700多年的时候，第8世纪，当时巴比伦掳掠犹太人，好像希望已经没有了，已经国破山河，山河都不在了，都不存在了啊，哪有什么盼望。所以整个生活当中弥漫的是一种绝望沮丧的一种心态。上帝的话临到了以赛亚，上帝告叫做先知以赛亚来告诉他的百姓，他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情，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情啊，过去上帝荣耀的同在，大能的同在，上帝给你极大的恩典，那是上帝在过去所做的事情，你永远不会忘记。但是你的思想不要停留在过去，上帝说我要看到，我要做一件新事。那上帝说我要把你们从巴比伦带出来，不但巴比伦带出来，这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含义啊。当时的来说，先知的话是第一层含义，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做一件新事，把你们从巴比伦手下释放出来。那先知讲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件新事，还说有一天我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把全人类从埃及巴比伦拯救出来，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恐惧和咒诅，那是将来做的事情。但是先知同时告诉你，这件事要做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我特别跟弟兄姐妹要思想，这件事是在我们生命中上帝要做的新事。世界不缺少新事，上帝从来不缺少给你新的恩典，问题你有没有一个心来领受神给你新的恩典。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下面是保罗的，那我们像我们很熟悉好吗？那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这是神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流江河。野地里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此，我是旷野有水，是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和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是透过先知，那上帝也透过保罗对我们这样教导说：弟兄们、姐妹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一件心事，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信息，上帝是一个在沙漠当中流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那这儿先知以赛亚和保罗来告诉我们，你怎么看待时间？神创造时间，我们在时间之中，我们受时间的限制。可是上帝在时间之中，上帝超越这个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活在时间的里头，我们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我们过去是2020年，对吗？我们现在是2021年的3号的早晨，现在是10:47。46分已经成为我的过去了，48分就在我的前面。很快，我又要进入48分那一个时刻，就过去了。未来是在我们还没有度过的一日，所以我们活在时间的里头，时间在限制我们，你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2020年，对吗？人是所有被造物当中唯一的能意识到时间的受造物。你的家中有表有钟，对吗？你的手机有计时的功能。每天我们都活在时间的里头，我们活在过去，我们活在现在，我们面向未来。所以这两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上帝教你怎么来认识时间，怎么来面对过去，面对现在，面对未来。过去了不一定永远过去了，对吗？现在怎么面对当下，怎么面对未来的日子，我们人类没有这个智慧。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沮丧？因为过去透过我们的记忆又回到了我们的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安？为什么恐惧？为什么担忧？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想象把未来拉回到我们的现在。所以过去跟未来都在纠缠我们，所以我们心中常常不得安宁，心中没有安息，心中没有安全感，不知道未来如何，不知道过去的那些阴影一直在影响我们现在思考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所以这段圣经是教导弟兄姐妹，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怎么看待你的过去，怎么面对你的现在，怎么面对你的未来。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明白这段话语。我们都活在时间的里头，弟兄姐妹也记得，我们都是活在时间的。你每一天活着就要面对3个问题，面对过去，面对现在，面对未来。有人恭维你说，哦，你过于年轻，那是恭维的话，不要当真。你只会越来越衰老，因为你在时间的里头，你面对过去，面对现在，面对未来。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的生活。上帝说，我在你生命中做一件新事，但是这个新事领导你，你要学会怎么面对过去，面对现在和面对未来。主，愿你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思想你是给我们时间的神，你是给我们过去，给我们现在，给我们未来的主，你是掌管时间的主，你是掌管未来的主。主啊，你帮助我们认识你是至大至荣至尊的神，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你在带领我们，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你在时间之上，你掌管时间，也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要知道怎么面对过去、未来和现在。你要过一个荣耀的生活，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你不能逃避过去，你要面对过去。你不能忘记活跃现在，你要抓住现在。你的未来你不能虚幻的幻想，空空的幻想，你要奔向未来。所以我们今天的上帝的话语要领导我们， 我想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要忘记上帝教导我们的，面对时间要忘记你的背后。我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忘记过去的事情，人的记忆太妙了。2020年你能忘记吗？我想永远不会忘记，对吗？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忘记，但2020年我们不会忘记的，它镶嵌在你的记忆的最深的地方，你忘不记。我们生命后的好多事情我们都不会忘记的，对吧？过去的荣耀你忘不掉，过去的羞辱你也忘不掉。你知道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花了40天，他就可以从埃及进入迦南，40天就可以了。但是忘掉埃及太难了，花了40年的时间，他们才慢慢的忘掉了埃及。弟兄姐妹，你过去走过的事情、做过的事情、经历的事情，你不会忘记的，它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有人不是说吗？忘记过去是意味着背叛。所以上帝不会让你完全的忘记过去，上帝叫我们数算他的恩典，对不对？那就是让你知道过去他怎么引导你的嘛，对吧？上帝带领我们不是让我们真的是从记忆当中把过去所有的事情都给抹除，那不是上帝的教导，那是让人成为非人，对吗？我们之所以有人，是因为有记忆，对吧？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为什么神说要忘记背后呢？我怎么能忘记2020年呢？对吗？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说如果我忘记巴比伦，忘记我的祖国以色列啊，犹太西安，他情愿呢，他说到敌人叫我唱歌的时候，我情愿把我的琴挂在树梢上。我要忘记我的锡安山，忘记圣殿，情愿忘记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忘记过去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多弟兄姐妹一直吵架的时候、争吵的时候，就把陈年老账全都拖回到现在。过去在哪儿？过去在你的记忆当中。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完全的把过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上帝怎么恩待你也忘记了，上帝怎么祝福你也忘记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面对未来抓住现在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学会做一件事情，怎么处理你的过去。过去是跟着你，它透过你的记忆，它不断地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来控制你。那最让我们痛苦的事情，过去有两件事情是常常在抓住你的，一个是痛苦的事，一个是喜乐的事，一个是你的荣耀，一个是你的沮丧、你的痛苦。保罗就是这样，保罗说我忘记背后。保罗为什么忘记背后？他的背后有大荣耀，他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受过极好教育的人，有非常好的家庭背景，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是个有追求的人，他的过去充满了荣耀。好多人忘不了过去的荣耀，他一直背负着这个荣耀。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句话，在传道书第7章第10节，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荣耀让你忘不掉过去。我认识一个，他告诉我他在国内是个局长，可来到美国之后他要重新开始，他开始给人家端盆子送外卖，可他怎么样忘不掉他过去的荣耀，他心中充满了叹息，可是想回去又回不去，我待在这儿也待不了，过去抓住他捆绑他，他跳不出过去，他跳不出过去，他就不能拥抱现在，就不能真正的拥有现在，所以他活得很苦，他活得很累。所以保罗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过去，过去的荣耀你能不能把它抛在后面，还有过去的羞辱。保罗过去是怎么样？保罗过去他亵渎神，他过去逼迫人，这是他的羞辱，这是他的失败，这是他的败坏。就在生命当中两件事我们是忘不掉的，一个是你的荣耀，一个是你的伤痛、你的羞辱。你过去被人家所羞辱过的事情永远忘不掉的。我读这个说中国的一个文学创作的一个作家莫言，他读过诺贝尔奖的，他的作品就说他过去忘不掉，他小的时候跟他的母亲去一个麦田里面设那个麦穗啊，就开麦田的人来了打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骨小脚的一个母亲， 母亲被那个看麦田的人打倒在地，嘴角流水。他小的孩子，他是恐惧，被母亲受到屈辱跟击打，他伤痛，他忘不了这个仇恨，他一直活在心中，这是耻辱，他一定要报仇。就很多年之后，他长大了，他在集市上，在庙会上看到当年击打他母亲的那个人已经变老了，他要上去报复他。母亲说：“孩子，不要再报复他，你认错了人。你看看，没有一个人真的忘记了过去，过去可以成为你荣耀的回忆，过去也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包袱，让你没办法面对现在。”我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人，他母女两个。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母女两个的时候，母亲快是70多岁了，那女儿也30多岁。他们母女相依为命，我进入家门，他第一刻，我看他家里面是昏暗，非常的昏暗。我觉得为什么生活在一种昏暗的环境的里头？我知道母亲没有工作，女儿也不工作。女儿长得非常的美丽，很聪明，可是她不工作。他们母亲相依为命，靠的是社会救济啊，社会救济金在活命。我想为什么这对母女变成这种光景？因为背后在捆绑他们，他们不能拥抱现在，面对过去也不能面对现在。未来是什么原因呢？他的母亲当年被他的丈夫给抛弃了，那种屈辱，那种苦毒，他背在身上，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把这种苦毒，这种屈辱传给自己的母亲，然后传给自己的女儿，所以女儿就随着这母亲就活在了过去的昏暗当中，永远摆脱不了。我那个女儿既不工作，也不去嫁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男人在追求她，她不要。过去捆绑她，过去囚禁了她，让她不能面对现在。所以弟兄姐妹，神要在你生命当中做一件新事，你必须要面对你的过去，你不能把你的过去永远背在身上。你过去有多少的伤痛？有吗？你一定有的。你想想看，你过去有没有伤痛？你婚姻中有没有伤痛？有吗？过去你的配偶他骂过你，他侮辱过你，甚至过击打过你，你忘不了过去，对吗？他常常待在你的生命当中。当现在我们关闭在家的时候，过去的那些阴影，过去的记忆全都回来了，影响你现在来拥抱现在的家庭生活，有没有？你是有的。过去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受到了伤害，你忘记了吗？你没有，你没有忘记这些伤害，你背着这个伤害，所以逃避弟兄姐妹，逃避小组生活。你看，这就是你背着过去。上帝今天在你生命中做一件新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向上帝敞开，拥抱上帝给你现在的新的恩典，因为过去在拖着你，在捆着你，你忘不了过去。还有一些人在过去，你说我那么服侍你，我那么爱你，上帝啊，我那么忠心的跟随你，你还不祝福我？你看还不如那些非基督徒，你这样祝福他们。他讲的祝福当然是指物质上的好处，上帝没有给他物质上的好处。这个背后一直在捆绑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努力面前，拥抱面前，努力面前奔向未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弟兄姐妹，过去没有过去，主说我今天要在你生命当中做一件新事，你要学会忘记过去，面对你的过去。2020年留下了许多的垃圾，比方说政治上的垃圾，有大选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政治观点，导致彼此之间的争议争吵，这就变成你过去的一段垃圾，你是不是还背在身上？过去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跟你意见不一样，从此以后你就把这个东西背在身上，你怎么来面对现在呢？上帝今天要给你做一件新事，你要把你过去抛在身后。所以过去有很多伤痛的事情，很多荣耀的事情，你要叫忘记背后，那是不要让过去来捆绑你，来囚禁你。像一个奔跑的人，如果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没有办法奔跑前面的路程。今天我们要想一想，上帝说你要忘记背后，就是说不要让背后来控制你，不让背后来捆绑你，不要让背后来阻止你领受上帝给你新的恩典。那你问自己，什么在你的背后？是你婚姻上的怨恨吗？ 是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带来的痛苦吗？还是你过去的那个荣耀今天不能再得到那个荣耀？要知道耶和华是做新事的神，他每天给你新的恩典，他给你新的引领，给你新的日子，给你新的一年，他在你身边做一件新事。但是不要忘记了，你要忘记背后，你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圣经上说，这是基督讲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你是不是扶着犁向后看？你向后看你不能向前跑，对吗？一个赛跑的人，你老是向后看，你不可能向前跑，你不可能赛跑达到终点，你不可能拥抱现在奔向未来。属灵的道路就是如此，人生就是一段奔跑天国的路程，你手着扶着犁向后看，圣经上说你不配进神的国，因为你活在过去。可是上帝是永远在前面引导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永远做新事的上帝。你不能老是想到过去，过去我们感恩，过去帮助我们认识现在，对吧？我们要以死为鉴，可以止心替，那这是李世民讲的，有好处，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过去。上帝带着你往前走，所以你要学会忘记过去，过去的伤害，主啊，求你医治。你说我忘不了怎么办呢？你多思想基督，多思想神的话，让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耶稣基督渗透到你身边的每个角落，然后你开始知道怎么去面对你的过去。否则过去的弟兄姐让你想起来，你会伤痛的，也非常伤痛。我见到好多人忘不了过去，现在神给他的祝福他也不能享受现在的祝福，不能接受现在给神的祝福，因为他老是活在过去。记住，神是让你向前看，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神给我们2020年，无论2021年，无论2021发生什么样悲伤的事情，让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神叫我们要做的是努力面前。努力是一种态度，不是消极的等待前面啊。2021年开始了，我们消极的等了。神说你要努力的面前。那我现在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什么是要努力的面前呢？那主教说你要努力面前，那什么是你要努力的那个面前？面前是什么呢？这个面前究竟多远呢？面前是100年、50年、30年、20年，还是10年，还是2021年呢？面前究竟多远呢？那这个面前是1个小时呢，还是2个小时呢，还是10个小时呢，还是1周呢？努力的面前到底是什么？保罗也是努力面前，你前面上帝给你预备的道路你要跑。但是我们问一下，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神要你努力的面前究竟是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你活在上帝的国度的里头，你活在上帝的爱的里面，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临到你的事情，当下的事，此刻的事，就是你要面对的面前。你说那是什么？你当下什么事？你面前是什么事？现在可能你的疾病就是你要努力的那个面前。你现在你的配偶絮絮叨叨，就是你现在要努力的那个面前。你的儿女叛逆，那就是你目前要努力的那个面前。你跟人的关系非常的僵，让你很痛苦，这就是你目前要努力的那个面前。有人说，我讲的面前不是这样，牧师啊，我的面前是将来有一天我为主大发热心，到非洲布道，为主宣道。我说那是很好，那的确是一个面前的事情，对吧？一个很好的目标，很好。可是你下班回来看到太太的饭烧完了，你马上眼睛发光，脸就拉下来，那是告诉你那个饭烧完了，就是你要面对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很伟大的目标，就忘记了当下，忘记了现在，忘记了面前。上帝让我们既要看到未来，向未来奔跑，但要努力面前，要抓住当下。神叫你活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要抓住当下，面对当下，不要忘记了。所以这是我们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每个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个面前。你说为什么要努力面前呢？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上有做一些心事。你说神在哪儿做心事呢？以赛亚先知在告诉他们怎么面对现在。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发了一个问题，他说看哪，我要做一件心事。那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件心事。下面上帝问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弟兄姐妹想一想，你说神在哪儿做心事啊？一切都是照旧啊。神在哪儿做心事啊？神说我开始在你生命中做一件心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神反问我们，神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在希伯来文里头，如今要发现，这个发现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发现，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做的这个事，撒的这个种子，在你生命中做工的种子已经在发芽了。他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吗？你没有注意到吗？神在你生命中已经开始工作了，你没有注意到，没有意识到吗？你说神他在哪儿啊，在哪儿啊，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啊。你是看到的这个种子表层的黑土，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你种子放在里面，你什么也看不见，对吗？可是主说，我已经做一件心事，你看种子已经在发芽了，种子已经在发芽了，心思的种子已经在你生命中发芽了。你虽然看不见，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我已经在做一件心事，在新的一年我要做一件心事，这个种子已经在那个地方。那你说主啊，在什么地方做心事呢？主说就在你的当下，就在你的目前，就在你现在面对那一刻，你忘记背后，你要努力当下，抓住当下，不要幻想未来，幻想过去，过去的美好的日子，那些荣耀的日子再回来吧。哦，主说呢，我要做一件心事，我要做一件心事，心就在你当下，就在此刻，就在你家庭里头，就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就在你的孩子争争吵吵、争争闹闹的那个环境当中，在那个地方我要做一件心事。你知道啊，亚伯拉罕呢？据说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故事，说亚伯拉罕，有一天有一个客人经过他家，要在他家住宿一晚。你知道中东人很好客，对不对？一个阿拉伯人在他家住了一晚，那亚伯拉罕是好酒好菜好招待，那晚上留他住宿一晚。可是这个人呢，他抱怨说这个食物啊不够精细，这个酒呢不够美，这个床呢不管柔软，太硬了。他老是抱怨，他开始抱怨说食物啊不够精美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说：“哟，这个人怎么会讲这种话呢？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力量了。再说这个酒也不好喝，不是最好的美酒。”亚伯拉罕心中更难受了。然后再说：“哎呀，你那床太硬了。”亚伯拉罕觉得：“哎呀，我无法再忍受了，我要叫他滚蛋，叫他离开。哪有这种人？”就要准备让他要离开的时候，要下这个逐客令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我忍受了这个人40年，你不能忍受他一天吗？亚伯拉罕当下的他要努力的面前就是他的忍耐。神万事叫互相效力，每一样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是绝对偶然的。弟兄姐妹，我们跟无神论者不一样，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的宇宙，每一样事情发生都有上帝的定面和钉子在其中。每一件事情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绝对不是偶然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不是偶然的。那好了，上帝为什么让你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们脑袋太小，没办法懂，我们根本不懂，没办法懂，对不对？你生病了，你孩子背离了，你失业了，失去亲人了，为什么？不懂，真的不懂。弟兄姐妹，你问我王牧师怎么回事，我不懂，我不是上帝。我们就像小老鼠一样，知道小老鼠吗？像小老鼠一样，一个老鼠跑进了这个钢琴的里头，他想安息一会，想睡一会宁静，想睡一会儿， 可是那弹琴的人老是在弹，当咚咚咚弹得不停，那个键盘上跳下窜，下跳下窜，上跳下窜。老鼠就说：“你们在跳什么？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键盘上跳下跳，上跳下跳，上跳下跳，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你不是影响我吗？你打搅我的休息吗？你这个弹弹，你这个这种上跳下跳有什么价值？没有意义啊！那我们就像钢琴里头那个小老鼠，永远不懂为什么这个事情领导我们，当下的事情为什么领导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上帝在做一件新事，就在当下，就在当下。亚伯拉罕遇到的事情，就是他努力的面前，神要造就他，想让所有的初见领导他，是变成一种造就他的材料，让他成神。生活的每一刻，你要抓住他，绝对不是偶然领导你的生命当中。我相信这个瘟疫领导这个世界，上帝要透过这个瘟疫来告诉人类一件事情，让每个人都得明白，你不是这个宇宙的主，你不是这个时间的主，你不是掌管人类未来的主。人类懂不懂呢？神在做一件新事，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家中做一件新事，你有没有抓住这个？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时刻？能不能拥抱这个当下这一刻？我知道很多人拒绝主啊，这个事情我要逃避他，我要逃避他，我要逃避他，我要逃避他。你有一个顺服的心，主啊，从你来的都是美好的，都是美好的，让我拥抱当下，不是拒绝当下。在拥抱当下的过程当中，努力并且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越来越成神，不是浪费时间。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比喻，一个故事？瘟疫流行，我们关闭在家，很多的人在家里面，但是这样太长了，整天相处磕磕碰碰，家庭在这个时代太宝贵了。这是一个有个邪恶的灵在到处在运转的这么一个时代，他要拆毁人的家庭。瘟疫流行让你看意识到家庭是何等的宝贵，这个世界多危险，多没有平安。家庭如果在没有这个平安的港湾，何处你找到平安呢？有的时候你就不能接受当下，你就觉得幻想啊、哦，如果我和某某人结婚，那生活多美啊！我生活这种这么倒霉，就是因为他。你不知道亚利桑那有一个人，从一个小商贩手中买了一块石头，$10。一个小商贩手中买了一块石头，$10。回去以后洗干净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巨大的宝石，卖了$500。珍宝在你的手中，你不是货。你说你的家庭不是祝福，那我这是神给你预备最好的东西。你不要讨厌你的配偶，不要逃避你家庭的目前的状况，这是神把你放在这个处境当中，你要努力面前，不要只看到遥远宏大的未来，而忘记了当下所宝贵的恩典。瘟疫什么时候结束我还不知道，弟兄姐妹，神在教我们功课，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你学会拥抱当下，努力你的面前，从神手中领受这个当下。主啊，这个事情出于你，我接受，我感恩。也不是一个笑话吗？说有一个人上了公共汽车，不是美国哈，美国公共汽车人不多。在上海，上海的公共汽车就像鱼、拉鱼的那个鱼罐头车啊，挤满了人，要拼命才挤得上去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说有一个年轻人上去以后，结果来了一个人踩了他的脚，踩得很痛，他就开始要准备骂人，说这么凶残啊，踩得我好痛。但回头一看，他不但不骂，反而觉得很荣耀，反而很喜乐。为什么？原来是他敬仰的大明星踩了他的一脚。你看，因为对象不一样，给他的伤痛引起的感受就不一样。他能接受大明星给他的一脚，因为他是所心意的人，所向往的人，所敬从的人。当主改变我们眼光的时候，我们就到身边的每一天，弟兄姐妹，是神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时刻。神做心事就在当刻，此刻就开始了，就像一个种子一样撒在土壤里头，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神已在做工，神已经在做工。 你是没有看到的，你只看到表面的黑土，没有看下面的芽已经开始在生长，已经发芽。基督徒的生活态度跟世人不一样，弟兄姐妹，因为你有心有望有爱。世人活在这个世界，他无心无望无爱，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面对过去的那种痛苦，那种苦毒，那种仇恨，那种垃圾，也不知道未来，未来充满了忧虑不安，跟未来跟过去都在纠缠着他的现在，说他现在他没有安息。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你马上就完全得到安息，但是你跟神教你怎么学会面对过去，面对现在，面对未来。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就像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弟兄姐妹，加勒山有三个十字架，只有一个十字架是自愿的，那就中间是基督那个十字架，他是自愿走上十字架背负世人的痛苦。两边的十字架都是被人绑上去的，迫不得已的。有的时候我得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主啊，在我们生活的许多时刻，我们像两个强盗，往往进入一种环境的里头，是被迫绑上去的。绑你的可能就是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亲人，你的工作，对不对？你不得自由，想下来也下不去，没办法从十字架自己下来，对吗？又不是你自己愿意上去的，你想下来可是又不能下来，就生活在那种非常尴尬的那种痛苦的环境的里头。那时候你想，这两个强盗可能心中又在抱怨，可能有的时候自责，可能有些后悔，对吗？也许两个强盗心态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两件事情是这两个强盗他们的所面的是一模一样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痛苦，两个都痛，对吗？第二件是什么呢？都很惧怕。两个人都在承受同样的痛苦，两个人在承受同样的惧怕。因为这样的时刻我怎么努力面前呢？我生活都到了这种境地，我还怎么能努力面前呢？对吗？我都没有动弹的余地，我都没有选择的机会，我被绑在这个地方，好像神很不公平似的。可是你发现这两个强盗，虽然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却有不相同的地方。一个强盗做了什么？他接受当下，他说，耶稣啊，我们受的苦是我们配得的，我不配，耶稣啊，我要你。就在那一刻，他那个痛苦，那个惧怕，被神转化为他成圣的一个时刻。他转向耶稣那一刻，那个痛苦就不再是偶然的，所以他进入了天堂。另外一个十字架呢，他也在经受惧怕，也在经受痛苦，可是他不要耶稣，他拒绝耶稣，他不想拥抱当下，给神给他的机会他也不要。十字架耶稣就在你的门口，在你的边上，他也不要，他活在自己的那个拒绝的里头。我怎么倒霉，偏偏抓上我，世界上这么多人干过坏事，为什么就不抓他们，抓我，就活在这种拒绝当下的这么一种痛苦当中。结果他怎么样呢？他选择了一条他走的路，没有耶稣同在的路，一个去了天，一个下了地狱。也许今天我们还没有到上十字架那一刻，但是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对吗？进入一种不能选择，不能控制，想离也不能离，待在一起也不能待的那种局面，对不对？孩子是你养的，你想不要也不可能，想要他也不合作，你怎么办？就像一种绑在十字架那种感觉。就在这一刻，你是你努力的面前，你怎么能让接受这一刻？主啊，是从你来的，我领受，我要努力面前，我想放弃，我不想拥抱这一刻，但是我要努力，因为你在我生命中就透过这样的时刻在做一些新事。你要让我天天心，日日心，让我内在越来越新。当你在接受上帝的恩典，拥抱现在的时候，那一刻就成为你生命中成圣的时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街上的弃儿，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时刻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抱在你的怀中给你喂喂奶，觉得好甜好享受，对吗？ 我们中间好多人现在在喝奶，很享受啊！天父，你抱着我，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啊！现在这样瘟疫怎么肆虐全球？每天早上我会睡到9点，我太好了，太美了，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时间。那你在享受一点奶水，对吗？可是有的时候天父给你喂点药，喂点药好苦，但是你知道，无论是甜是苦，是从天父来的，从神来的。你不是弃儿，你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弟兄们，忘记过去，而拥抱现在，努力面前。面前不是将来说20年之后我为主活。No. 就说那现在。主啊，我退休以后我为你死。那主说那现在。要努力面前。好，那第三点呢，要奔向标杆的是未来。一直到2021年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是未来。未来总是令人恐惧的，为什么？未来就是还没有发生。未来是透过你的想象拉进了你的，拉到你的现在。未来不是你控制的一片领域，对吗？究竟发生什么，你现在没有 idea， 你根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明天发生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下个月呢？不知道。秋天呢？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未来，对不对？但是基督说你要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什么？荣耀的主，向他那儿正跑。那未来我们要不要，要该怎么跑呢？要不要有些计划呢？当然有计划。新年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新年计划，我知道的，对吗？2019年年底的时候，或者是2020年初的时候，我相信在美国有千千万万人他有个新年的计划。比方说啊，2020年的春天我要去某某国家参加一场学术会议，而2020年的春天我要去什么地方盖一栋房子，对吗？2020年的夏天我全家要去巴哈马啊，去夏威夷去度假啊。2020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要团聚啊，这是你的计划，对吗？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等候他们的是一场蔓延全球的病毒，对不对？弟兄姐妹，你知道未来发生什么吗？你不知道。在美国有30多万人在2020开始的时候，他永远想不到是他最后在世的日子。有30多万个家庭，他永远没想到这一年是他们以泪洗面的一年。没有想到未来不在你的手中，弟兄姐妹，我们在时间之内，我们不在时间之上。只有时间之上的主进入时间之内为你死来救你，只有时间之上的主进入时间之内告诉你怎么面对过去，面对现在，面对未来，你才能真正的拥有时间。我们人类太狂妄了，好多的预言大家有几个人测准了2020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没有，对吗？那2021呢？2021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很多人想2021肯定不好，这是你的 wishful thinking。2021未必比2020好，对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神在与我们同行，这是关键的。我们在新的一年做计划当中的时候，要记住这段经文。这个经文我每年好像每年几乎引一次啊。这是雅各上帝给我们的话语，雅各上帝的仆人，上帝把他的话透过雅各告诉我们。当你做新年决定的时候，这句话放在心中。这里面讲了一个计划，一件事实，一个条件。无论新年你做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我希望你记住一个计划，一个事实 and 一个条件。一个计划是什么？哦，明天我要去某某城里面做买卖，这就是你的计划。先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计划，对吗？你不做计划就没有计划，那生活很乱套。你一定要做计划，今天我要做成哪些事情，我要有一个计划，一个规划，对不对？生活才有秩序。每个基督徒应当有计划。今天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敬拜，对吗？我要完成我的研究，我要跟家人做什么，我怎么教导孩子，都要有个计划，对吗？但是你可以做计划，上帝不让我们不做计划，但是计划就是计划，对吗？计划经不起变化。 都是计划，对吗？这第一件事情，你可以做计划。第二件事情，做计划的时候，你要记住一个事实：其实明天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明天是一片云雾，2021年也是一片云雾，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前面路该怎么样。要记住一个计划，一个事实：生命就是这么脆弱。为什么主说你要依靠我？离开我，你什么都不能做。因为生命从来自于神，他依于神，他离开神，我们就像街上的弃儿一样，没有归属感，没有生命的意义感，我们会恐惧，我们会胆战。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恐惧，我们就害怕，我们就惊慌，我们就绝望。所以做计划，第一，第二个，你要知道生命很脆弱的，你应该怎么做计划。第三，一个计划，一个事实，一个条件。条件是什么？主若愿意，主是不是与我同行？你做的这个计划当中有没有主？有没有主？我希望你在神面前做计划的时候，你祷告说：“主啊，我这一生所追求的这个计划、这个目标，不仅是为了我的一点财富，更多一点财富，更多一点名声，更多一点点赞，更多一点影响力。”那真的是你的计划，但是说主啊，我这一生我所寻求的目标是为了你的荣耀。美国是30多万人，他也自己的梦想，对吗？他也想一点财富，一点掌声，一点点赞。现在呢，我为他们伤痛，主怜悯他们的家庭，爱他们。有些人带着盼望离开世界的，但有些人没有。所以当你做计划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计划，一个事实，然后呢一个条件，主你是不是与我同行？主你是不是祝福我这个计划？我这个计划里面有没有你？你是不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的退休计划里有没有耶稣？我的工作计划里有没有耶稣？我的育儿计划里面有没有耶稣？这是基督徒应当活在这个思想的态度。当你把耶稣基督掌管世间的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放入你的计划之内，弟兄姐妹，掌管你的计划，你的未来永远充满了盼望。你要记得，你的思想不仅是为了一点财富、一点名声。上帝说：“这百姓是为我自己造的。每个人身上承受上一个特别的计划和目的，每一刻都是神量身定制给你的。他要让你像他的儿子耶稣，预备你进入永生。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他赐给你。但是不仅仅如此，你有更大的使命，向标杆直跑。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进入2021年，弟兄姐妹，你的心中会笃定的。这句话我请弟兄姐妹把它背下来：耶和华必在你前头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上帝说：“我必在你前头行，我与你同在。”2021年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神与我同行。神说：“我必在你前头行，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遇到征战，我在前头；你遇到红海，我在前头；你遇到旷野，我在前头；你遇到幽谷，我在前头；你遇到巨人，我在前头；你遇到死亡，我早就经过了死亡，胜过了死亡。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充满了信心来迎接2021年，不是因为人类能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吗？这个病毒到底是什么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感谢主，有这么多聪明、有智慧的人会研制疫苗，为这我们医护人员，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这些东西的上面，对吗？我们建造和平，我们可以毁坏和平，对吗？你建造房屋，你可以拆毁房屋；你可以结婚建立家庭，你还拆毁这个家庭。但是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在基督，在神，神与我们同在，进入新的一年。神说：“我在你前头行，你遇到沙漠，我给你开江河；你遇到旷野，旷野是一个恐怖的地方，是有豺狼、是有野兽的地方，有强盗出没的地方，是个危险的地方。沙漠是一个死亡的地方，没有水，没有绿洲，没有意义，没有风景，没有美丽的地方。” 上帝说，我从来没有保证你2020年前面不会出现旷野，出现沙漠，但是你放心，我与你同行，我在你前头行，遇到旷野我给你开道路，遇到沙漠我给你流江河，因为我是你的神，我是创造宇宙的主。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信心，不幸的一年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工作，在教会中工作，在历史中工作，你们看不见，就像一个种子在土壤里都看不见，可是神在做工，神要成就他的旨意，万物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运转。所以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上帝是做新事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他在更新你，不是神没有做工，而你缺少信心的眼睛发现神在每天更新你，你内在一天新事一天，一天新事一天，这是神在你生命中做一件新事，让你惊讶的是神是永远做新事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过红海是新事，降麻辣是新事，打围严厉沟的时候没有这种打仗的方法，为了这个城转啊转，这是新事。道成肉身是新事，让你每个人成为新造的人是新事。将来有一天神要更新整个宇宙万有，看哪，我要更新万有。主说，也许你今天还没有看得见看不清楚，但是种子已经在土壤里头，神在你的每天要做一些新事。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拥抱当下，奔向未来，因为神与你同行。这是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记住神的话语，神要为你成就新事。看哪，我要成就一件新事，神要与我们同行，神要与我们同在。主保守我们。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我们今天稍微时间稍微长一点点，但是我想新年我们也能理解，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我们来寻求一年神对我们的引领。因你与我同行，2020年已在我们身后，2021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前头行，他与我们同行，这是我们的平安，这是我们笃定的根源，让我们来仰望他，每天与他同行。在新的一年，愿主的平安和喜乐临到所有爱他的人。
要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在软弱中有你慈爱，我就得忧伤是他共情，因 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慈爱，你就得刚强。
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了艰难的2021年，在忧国当中你的恩典并不缺少，你供应我们，引领我们，提醒我们，与我们同哭，与我们同欢乐，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经过高山，经过低谷，我们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至善至美的，我们顺服你，与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世界，成就在每个家庭，成就在我们身上。主，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你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生命的膏油，成为我们滋润生命的那美好的良药。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你应许我们，你走在我们的前头，你与我们同行，你不撇下我们，你不丢弃我们，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把2021年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要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件新事。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期待的心，有一个诚实的信心在你的面前。主啊，每天与你同行，好叫你要做的新事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当下，奔向未来，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不惧怕。主啊，从年首到年终，从年终到年首，从日落到日出，从日出到日落，每一天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每一步都是你给我们的神迹。主啊，当常态变成非常态的时候，我们知道常态就是恩典。主啊，让我们这个感恩的心与你同行，你把2021年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带着信心去得之地，这是由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因为有你同在，沙漠可以流江河，旷野可以开道路，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躲藏在你翅膀的隐秘处，你就是我们的隐秘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一年每个家庭在你的面前被你兴起，都祷告，都寻求你的面，每个家庭都以基督为中心奔跑前面的道路。主，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是引领我们牵拉我们手的主。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是街上的乞儿，我们是天父的孩子，父你在眷顾我们，在引领我们，让我们与主同去，与主同行，让2021年成为平安喜乐充满我们新的一年。主啊，愿这个世界的瘟疫早早的过去，愿主祝福那些怜悯那些安慰那些在伤痛当中的人们，在病痛当中的人们。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国，寻求你的义，愿这个世界回转归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医治临到这个土地，愿你的医治临到我们的心，愿你的医治临到每个家庭，愿这个世界坚守从你来的医治。主啊，你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愿让我们带着信心与你同行，因为明天有你同在，有你同行，我们就不惧怕。愿主，愿耶和华的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们，慈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们仰脸，赐你们平安。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来，我们在天上
的 父，
愿人
都
尊
你
的
名为
圣，
愿
你
的
国
降
临，
愿
你
的
旨
意
行
在
地
上
如
同行
在
天
上，我们日用的
饮
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
我
们
的
债
如同
鸟
鸟
人
债，
不叫
我
们
遇见
试
探，就
我们
脱离凶恶，
因为
国
度、
权
柄、
荣耀，
全是
你的，
直到
永
远。阿
们。
阿们。